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您好吗？是否学会了慢慢的在生命当中把主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呢？今天啊，咱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我们会根据生命记的第四章来看我们今天的信息。好，我们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虽然我们常常落入敬拜偶像的圈套和罪行，但是你却爱我们，恒久忍耐，常常的等候我们回转到您的施恩座前。求天父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今天可以开始立志要把您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嘉禾呢，从小功课都是拔尖的，从来没有下过前三名。虽然他小时候家境不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连老师都说一俊遮百丑，成绩好就够了，导致呢他非常看重自己的每一次的考试成绩。有人笑话说他是典型的亚洲人，所有功课都必须是 A 以上，否则 Asian 就是亚洲人的英文，没有这个字母 A 的时候就变成了 Sin， 也就是英文单词的罪。那嘉禾呢，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努力学好功课本来就是每一个学生改进的本分。学校呢也号召全体同学以他为效法的榜样，所以啊，让嘉禾越发拼命地保持自己的优异成绩，不能够容忍错误和闪失。只要有一次考试没有得第一名，他就会整个人都不好了，连续几天都打不起精神来面对。一到这样的情况，母亲还需要请辅导来家里开导他，免得他得忧郁症。就这么起起伏伏，一路挣扎，一路顶尖，直到他博士毕业。当他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结婚成家之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太太呢很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小时候并没有嘉禾的成绩那么鹤立鸡群，但嘉禾却不喜欢读书，只要不考试不需要的情况下他从来不碰书。太太问他说， 嘉禾，你不是非常喜欢思考、学习新东西、读书的吗？为什么现在根本不碰书呢？嘉禾回答说，我只是为了考试才读书，我根本不想读。这回答让太太心里忽然非常难过，感觉自己面对的完全不是以前认识的那个努力学习向上的众人的榜样，而是一个陌生的被动无趣的生命。您觉得嘉禾的问题是什么呢？太太会难过的原因是因为她看到自己的先生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过度专注成绩而把当时生命的目标和方向搞错了，单单为了保持好成绩而学知识，而不是对知识和学业本身感兴趣，以至于等他学完了自己需要学的东西，拿到了文凭和证书以后，他就再也不学习了，对书本根本就失去了阅读的动力，因为他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考试要得 A。 其实啊，这就是他生命当中最大最难突破的一个偶像。当我们以任何人事物来代替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置，不再以追求上帝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所看重、所追求、所爱慕的东西代替上帝的位置，变成我们的偶像。这样的偶像崇拜其实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私欲、恐惧和骄傲。今天的经文中提醒我们省察自己的生活状态，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用来替代神第一位置的。有时候偶像是有形有体的，但更多的时候偶像是看不见的，但它会成为我们的主人，奴役我们，捆绑我们的灵魂。偶像崇拜会让我们失去真正的目标和方向，让我们追求错误的目标，最终让我们忘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虚空无意的偶像而活着。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洁净、清除干净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虽然我这么不好，常常以别的东西来替代您在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置，但您还是原谅我，把我寻找回来，让我可以不再过一个敬拜偶像的人生，而是单单学习爱您、追求您、荣耀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读《生命记》的第四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憎恶我们拜偶像呢？第二，什么是偶像？你生命中有偶像需要洁净、除掉或者是打碎吗？但愿借着这一段美好的家庭灵修时光，我们全家人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省自己是否有拿什么别的人事物来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置。也鼓励您全家人坚持每一天跪在神的面前，用至少10分钟的时间为自己、自己的全家人、婚姻、儿女、邻舍、整个这个世代来代求，求主帮助我们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也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观看神复兴他自己的作为。
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咯。
荣耀荣耀归于我主，在至高神宝座前，
荣耀荣耀 作王配颂我们敬拜尊崇，愿你的荣耀
要过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成全，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特别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六期，我是木星。
我是以恩。
欢迎以恩老师继续和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跨文化婚姻当中的种种问题，以及如何用我们来自于上帝的爱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当两个人结合的时候，尤其是在东方文化当中，两个人结合的时候意味着两个大的家族结合。
是。
那当两个大的家族结合，本来一对一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多角形的关系。哇，想想就觉得很复杂和头疼。
你娶我，娶我全家。
可是外国人不这样认为哦。外国人说我只娶了你，
是啊，
至于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跟我没有关系。
是啊，或者他们可以去结婚，跟爸爸妈妈都不用说的。
这个的确是我们的东西方文化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哈。
是是。
我这两天呢看到了一个采访，那这个采访里面呢，就有一个外国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你最困惑的是什么？”他说：“我最困惑的就是我娶了一个中国太太以后呢，我娶了她全家，不到半年，她的爸爸、她的妈妈、她的姐姐。”他姐姐的孩子、
oh, no.
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全都来我们家了。我们家现在就像是一个接待营。外国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说为什么你的家人来探访我们一定要住在我们家，他们可以住酒店、mm-hmm. 他们可以住在外面，
对
吗？他现在这么的方便，为什么要住在我们家？后来我在这个采访当中，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说中国的太太真的很好，可是中国太太的家人、mm-hmm. 哦，真的很不好。这的确是很多西方的先生娶了中国太太之后的一个困惑。
是是是，只要收好的，不要收其他。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六期呢，就要来聊一聊跨文化婚姻当中如何保证我们家族之间的有边界感，但是同时又不失亲密。
那是我先生要第一次见到我妈妈的时候，他想说要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
嗯、
那我买一些花给你妈妈好了、
嗯、
然后呢他很聪明，会去问其他的中国人说，那第一次见以后丈母娘的要给什么礼物，
要送什么花。
其中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是去娶外国的太太，你要先问一下他的文化上的事情，才不会做错事、
嗯、是。
所以他先问一些中国的朋友，中国朋友说要买茶，中国人最喜欢喝茶、嗯、
是是是。
那美国人的文化呢，买花，
买花、
嗯、看女人要买花。那那个时候呢，他去花店拿花店，他说哎，买红色的玫瑰花是爱情，不行、嗯、不是红色玫瑰花、
嗯、
白色玫瑰花太贵还不行买那个康乃馨好，那红色的太艳丽、
嗯、
那就买白色的康乃馨吧我不知道国内如何，可是台湾白色康乃馨是母亲节，你是妈妈过世以后带着、
哦、
所以白色康乃馨是给去世的妈妈的。所以他那时候来我们家 在看我妈妈的时候呢，她一出生在门口，她一整束的白色康乃馨，我看到我说、哦、你哪里找到这个玩意儿第一次见面给她白色康乃馨，
然后妈妈什么反应？
其实妈妈我蛮佩服的，她有这种想法，了解说这个是他们不懂的地方，所以妈妈说、嗯、这个是外国人不懂，没关系、嗯、她没有咒我死
很有意思，其实外国人对于花的理解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嗯、我在受洗的时候呢，应该是我的新生嘛，对吧，我觉得很开心，
是是是，
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就送了我很多的菊花，菊花呢在
丧礼的，是不是，
是丧礼的但是在国外菊花代表着丰收，在美国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超市里面都会卖黄色的菊花，但它代表的是丰收，
是是是，
意思就是说啊，这一年当中的辛苦劳作，
是是，
你终于有了一定的收获，
是是是，
那对于很多的基督徒而言呢，说你的生命有了新的收获，因为你有了主，但是这个就是文化的不同。要是放在中国，有人送我菊花，我会很生气。放在这里，我觉得哇，好漂亮啊！
哎呀，是外国人，没关系，没关系。所以我们的想法要改变，就是在跨国婚姻的时候，跟两边的父母啊，想法要开放，才能够了解。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先生说，结婚以后，我一半的薪水是给我爸爸妈妈的。哦，这个太太非常的不开心，那就变成他们婚姻里面其中一个问题。我先生是跟我说，我父母老了以后，我不想送老人院。这个蛮东方，因为很多西方人是说结婚以后照顾自己的儿女，父母亲呢自己照顾自己就去养老院了，
是，
所以我先生先讲好，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照顾我们的父母亲，可是我不想送他们去养老院、嗯、但是美国人很独立，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爸爸妈妈要请他出去帮忙买菜，妈妈想说是我的菜你帮我买，所以妈妈就给买菜钱，妈妈就会给我先生买菜钱、
嗯、
那时候我妈妈呢那个圣诞节去他们家一起过圣诞、嗯、所以我妈妈在厨房看到了，然后就把那个钱从我先生的手上拿
抢过来
然后塞给那个妈妈说，你儿子大了，让儿子自己出钱，那就有点文化的不同，对不对？
是是，
那个时候，那个他的妈妈就觉得不好意思，那我先生就不开心了，嗯、说你怎么来我们家管我们家的家事？所以有时候在文化上面要彼此要互相了解。
是，
你要是娶了或者嫁了外国的先生或太太，他们父母亲也许要搬到你的国家来，像你刚刚讲移民的问题，
是是，
都要讲好，你移民真的要把你父母亲移过来吗？要多少钱？嗯、我们怎么照顾他们？有些丈母娘或公公婆会说，我帮你带小孩，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去上班，我是觉得说我不想去上班，我想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小孩、嗯、可是呢他父母亲是不会给我压力、嗯、我妈妈常常给我压力，就说我帮你带小孩，你可以多赚点钱，两个才可以买房啊、嗯、这样子想法在婚姻里面或是文化上面很不一样，小孩谁教啊，虽然我们是家里自己教、嗯、可是呢两方的父母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了解说这个小孩子问不送学校、
嗯、
自己教真的可以教得起来吗，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些文化上面不同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有十个不一样的建议。第一个呢是了解你自己的文化，你要自己买一本书，买一个外国人写有关你的文化的书、
啊、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叫做 blind spot 盲点、嗯、你自己觉得说这是当然很正常的事情，全世界人都这样做的、
嗯、
你看那个书就知道说哦，只有我的文化做那样子的事情，
是了解自己的文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自己建立了一种文化的自信呢、
嗯、
也帮助对方用他们的视角了解自己的文化，
是
这样两个人的矛盾就会减少。
我记得我19岁来美国，有的室友是外国人，然后突然我发现自己跟他们不一样，想法跟他们不一样。30年前的时候，台湾没有在刮腿毛，只有妓女才会做那些事情，平常正常的妇女呢是不会去那样子的、
嗯、
那我的外国的室友看到我的腿毛，然后就觉得好恶心哦，你怎么会有腿毛、
嗯、
然后我说我不是妓女啊所以就在很多不一样的交往之中发现说我自己觉得是全世界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嗯、
其实只有中国人，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的文化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上一期讲过了，在腓立比书2:3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常常想到说我自己的想法也许不是全世界大家都应该想的方式。很多美国人在亚洲有一个特别的外号叫 Ugly Americans、
嗯、
你们听过，
是是是
美国人非常热情、
嗯、
喜欢大声，然后喜欢直来直往，所以在亚洲的社会环境像交流上面觉得说这个人太没有礼貌了、
嗯、
声音太大了，
粗鲁的很，
粗鲁非常粗鲁，然后不会为别人着想，不细心。可是这些呢只是他们的美国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文化呢读好非常的重要。
当然刚才严老师特别说到对于自己文化的了解要透过另外一种文化的人的视角去看自己的文化、
嗯、
如果你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文化当中，
是
你是看不到你文化当中的无论是优势亦或者是劣势、
嗯、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把优势无限放大、
嗯、
认为说、哦、我们有多少多少年历史，其实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多么的长久，对于夫妻 西亚人对于婚姻生活有多大的影响？没多大的影响，对吧？你有200年历史，我有5000年，咱不比这个，比这个也没用，好吧？
我们都亚当夏娃来的，我们历史
是
一样的。
同样的，在了解自己文化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跟自己的另一半来了解自己的文化，对不对？
是是是，彼此聊天做事的时候呢，你就会了解说，我的先生跟我自己想法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即使不能够想说你错我对，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跟彼此一起学习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呢，要是你的先生或太太跟他的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呢，不要嘎在中间，我来帮你们主持这个
正义、
正义，这个不行。你可以帮助你的先生或帮助你的太太，在主耶稣所教的智慧里面说，你要怎么样能够跟爸爸妈妈和谐，在主耶稣里面我为你祷告，我觉得那非常的重要。要是卡在中间非常不好。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妈妈有时候有在争执的时候，因为妈妈非常的强势，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妈妈会有点摩擦，那先生也不会在中间卡住，先生就说你要爱你妈妈哈。他跟我说，那妈妈要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很有爱心跟妈妈说，妈妈我现在就要挂断电话了哈，我们下次再聊好了。他跟我说如何能够跟妈妈平安的和好，他不会把电话筒拿来说你怎么跟我太太这样说话，他不会这样子，他就说那你为你妈妈祷告，那下次呢你打电话就寄个计时器，打15分钟就好了，对妈妈尊重，可是呢也不会伤到自己的心上太多。所以我觉得在自己家庭在吵架的时候呢，配偶呢是真的不能够混在里面的。
对于我们很多的东方文化家庭出来的人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是是是，
我们因为常常呢会把自己和另一半之间发生的矛盾去跟自己的娘家人哈、自己家人去诉苦抱怨，
是是是。
那你要知道，当你诉苦和抱怨的时候呢，家里人就完全是站在你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评断你的另一半、那这个评断就会带来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哈、那当他们的关系发生微妙改变的时候，你和你的先生也许吵完架和好了、可是当他们的关系改变之后呢，你的先生和或者说你的太太跟你的另一半的家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改变反而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婚姻的生活，
是是是。
所以刚才严老师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就是不要参与到你的另一半和他的家人、或者你的另一半和你的家人之间的这个矛盾、我们都需要把矛盾带到主的面前，
是是是。
然后呢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都要清楚知道你不是完美的、我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里面来达到合一，而不
是
说以世界的标准去达到合一，因为以世界的标准我们不可能合一。
是，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一点、要以主的标点来合一。腓立比书2:4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单顾别人的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我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可是很重要的说，有时候我的想法我觉得是全世界都应该想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是第三点，就是说不要想到说你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是真的理所当然的事。在美国的话，你讲话的时候眼睛要看着彼此，可是在东方的时候你要眼睛看彼此很像非常没有礼貌、要是你对公公婆婆要直接眼睛这样子瞪的话，其实跟他们讲说我对你不尊重。可是你要是外国人的话，你觉得说我看着你眼睛就是我尊重你啦，这样子的没有去讨论另外去想他的想法是如何的，这样子的话会有很多不需要的误会。第四点呢，就是要问很多问题。那有时候呢你要问问说，在你的文化上面你们如何处理这样子的矛盾，你比较喜欢怎样沟通、你觉得我应该怎样沟通呢？我眼睛要看着呢还是要不要看着呢、旁边要有人吗还是要两个人单独就好，要先约一个时间呢比较正式呢还是我们就 casually 随意、你要是问得很清楚的话呢，可以免掉很多不必要的冲突。第五点，就是要是有摩擦的时候呢，你要 communicate， 要讨论，要能够
交流和沟通，
要交流跟沟通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是金钱上面啊，或是小孩子的教育啊，沟通非常的重要。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要在家里自己教小孩子，我自己的妈妈觉得说教小孩应该外面教，因为外面是专业人士、那你在家里你也不是每一样都会啊、因为妈妈可能不了解我们在家里教学生有多少人、有多少的、
是一个团队，
是
一个 team，
她可能看不清楚。所以也不是说妈妈错，因为她也是为我们着想，她的动机是爱，她只是不晓得，所以我就要花时间跟她解释、我们小朋友今天演讲了、我们今天小朋友一起做画画了，那我们跟其他学生一起，我们有去做一些科学的试验啊，就是慢慢的跟他讲说、我们小朋友在外面比赛了、他说好，你们在家里教也有这些东西啊，
是，
所以慢慢的开放了，那他们就慢慢的接受。夫妻呢两个要先讲好，两个人要同对的面对我们其他的家庭、不可以说太太也觉得说我要自己教，然后先生说啊你教或是外面送去外面学也可以啊、
两个人要
两个要同样共识。在马太福音19:5-6说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 不可以分开，公公婆婆和岳父岳母他们不可以把你们两个分开，不可以告诉你说那你先生这样做不对，你回家跟你先生说他要改变，那时候你要说我跟我先生谈过了，其实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同意我们应该这样子的做，对不起妈妈，有些什么地方或爸爸我可以跟你解释的吗？所以那个时候呢，要记得你跟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是一体的，那个非常的重要。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了野恩老师关于家族边界感当中所提到的五个建议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另一方不是那么的困惑哈。因为当你知道了自己文化的缺陷或者是优势的时候呢，你在跟你的另一半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理解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让你的其他的家庭成员加入到你们任何的家庭冲突当中。另外也是不要让你的另一半介入到你和你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你们二人就是你们二人的，至于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都是在你们两人关系之下的，这个顺序要摆好。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把真实的一些体验告诉你的另一半，而不是假设，用你自己的文化角度去假设对方的想法的时候，一定带来的是伤害和模糊。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在很多文化差异上面要彼此之间的更多的沟通，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当中重视什么，你的文化当中重视什么，那我们可以来一起把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讨论当中解决。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带到的第五个野恩老师的建议，就是以提问替代评断，不要是说哦你就是这样这样怎样，而应该说你觉得，或者说哎你们是不是，当你这样去询问的时候，对方不仅会被感受到一种尊重，而且最主要的是呢，他不会因为你的评断而与你产生攻击，反而就有了真正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也许就需要多一点 information， 多一点资料，
对，多一点的信息的交流，才能够让我们的交流更加有价值和意义。好，那我们今天特别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六期关于家族边界感的五个有效方法先到这里，下一期我们来说剩下的五个，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曾经听说有一份爱，一份超越时空的爱，天上挂着的彩虹就是爱的约定，等着愿意的心来回应，这一份爱是耶稣的爱，不能淹没，不会更改，为了爱你情愿你完全献上自己，撇弃一切走进我身